啊，今天是母亲节，但是呢，我相信你们在视频里面，很多的媒体里面有看到很多很感人的一些母亲节的故事。今天呢，从另外一个角度啊，圣经里面啊教导的关于女子的一些的提醒我们的 ，OK， 不要以为只是做妈妈的才需要，就是你现在是单身的，你是一个女子，你也需要知道，因为是不是要朝着这个方向来跟这个很奇妙的女子来学呢？好，中国的艺人陈道明，他说：“哎，他眼中的好男人是什么？是好男人呢？”他说：“不一定要浪漫，但一定要负责任。”不一定要挣大钱，但一定要养家；不一定事事听父母，但一定有孝心；不一定要三从四德，但一定要宠老婆；不一定要飞黄腾达，但一定要有时间陪家人；不一定要管孩子，但一定要爱孩子。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啊、哦！所以有一些的媒体说他是个基督徒啊，他眼中的好男人，那么好的女人应该怎么样了？那个好的女子又应该怎么样了？箴言31:10-31给我们一些的思考。箴言书的作者劝人在淫乱的世代当中要携手忠贞的那种爱情，然后有丈夫来称赞这个贤妻啊，这个妻子啊，把箴言的主题，就是你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，退到一个高潮，就是强调这个成功的妻子不是因为她的美貌，而是敬畏神。所以箴言书以智慧开始，也以智慧来结束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什么是才德？在英语的圣经里面说 noble character， 高尚的品格。在原文里面，才德是力量、才能还有强大，这些指的是有道德、才华出众、蛮有智慧的女人啊。我们先看这个女人有什么表现。那我把一些的经文给你 ，OK， 请你们在圣经里面来读啊。把 PPT 是没有经文的 ，OK。第一个，我们发现呢，她是个好的妻子。支持丈夫，请你们来读11:12-23，一二三。
丈夫心里倚靠他，并不缺少利益，他一生是丈夫有益无损。
还有23，她丈夫
能够与本地的长老合作，
丈夫对她有绝对的信任。因为她所做的是她的丈夫有益无损，全力的支持她丈夫，没有后顾之忧。然后呢，她是个好的母亲，教导孩子，还有呢就是照顾家人。我们来读13-15，看看啊，一二三。
她寻找羊绒和麻，甘心用手做工，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。飞到黎明，他就起来，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，将他们做的工分派给他们。
啊哈。这个比喻呢，它好像一个商船源源不绝地把粮食运到家里面，所以家庭呢没有缺乏。还有呢，未到黎明，他已经起床了，勤劳工作，亲自照顾家人起居饮食，又懂得把工作分配给仆人，很聪明啊。还有呢，他是个好的邻居，服务社会啊，内外兼施。请读20-23，看看这个好的邻居怎么做。一二三。他把赚到的钱怎么样贡献社会，救济困苦的人，把家人的照顾得非常周到，然后呢把自己也打扮得怎么样很大方得体的 OK。 好，她也是个职业妇女。我们来读十六到十九节，看看她怎么善于经营，正非常的禁欲财物啊。十六到十九节，来。
他以能力出小人，是必当的奴隶。他觉得所经营的有理，他的本分也无也。
他手拿很齐整，手把保险车。
啊，他的生意非常好，他计算账目还到三更半夜。还有呢，他从小的买卖开始，一些手工的一个工作坊，还有做皮革的服装的企业家，还有呢买了葡萄园做地产。所以你发现这个女人很厉害，哪一个行业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。那她的价值呢，就是在第十节里面看到，她远胜过珍珠。然后她的礼赞二十八节里面称她为有福，然后他的地位在二十九节是什么？超过一切。哇，这个女人带给她丈夫是什么呢？暗意、名誉、地位，还有全家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。她自己也蛮有威仪，受人敬重。她实在是太棒了。请问，丈夫们、男子们，你们希望有这一位的妻子吗？好不好？很棒哦，很棒哦。这个贤妇这个画像可能是男人的梦想哦，我也要一个。但是对女人来说呢，我不知道姐妹你读完之后感觉是什么，是不是个噩梦？怎么可能？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很特别，它是个字母诗。字母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在原文里面每一节的第一个字母 OK 是希伯来文二十二个字母的顺序的这个开端，排列的时候是非常的奇妙的，非常有这个文学的技巧来显明这个贤妇是十全十美的。哇，怎么完美的女人容易找到吗？在第十节里面他说，哎，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原文里面有一种语气近乎是不可能的，太完美了也找不到的，因为她太奇特了。对，绝对是丈夫们里面心目中的贤妻。我们停一停想一想，在所罗门时代的女人是怎么样的？被关在家里面的，不可能好像这个妇人一样你可以在外面做生意的，更很难你拥有这个在家庭社会经济上那么崇高的地位还有这种权利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个超级贤妇。问题是真有其人吗？相反，对太太们来说，箴言三十一章可能是个噩梦。为什么呢？哎呀，弟兄们往往用这个贤妇好像一个贤妇的清单，然后呢对着要求姐妹，哎，你没有这个你没有那个。说实话，家里面的活呢已经很难了，是不是？买菜做饭打扫洗衣服都是令人疲倦单调，没有成就感，又没人称赞的差事。还有呢，带孩子、管孩子、照顾生病的孩子，难怪我们的姐妹咒露，她曾经说了：“哎呀，一年就没几天是一家六口没人病的。”你可以想象多难，多难。所以，单单在照顾家庭上面啊，做妈妈的已经是三头六臂、文武双全，还有呢。昼夜不眠，还有呢全年无忧无休，对不对？然后再跟这位超级的贤妇来比较，除了努力工作以外可以做得到的，好像他又同时条理分明、未雨绸缪、金玉理财、温柔 慷慨，打扮得体，又有仁慈智慧，还有呢简洁姐姐，但不苛刻。难怪姐妹们都说一句什么呀，臣妾做不到啊，很难很难。各位啊，如果你单以字面来读这一段的经文，然后定她是个才德女子的清单，你会让很多已经很努力的妈妈们觉得什么呢？我自责，我做不到，还有自卑，我是个不称职的妈妈。真有其人吗？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位典范，这个典范呢他叫路德啊。如果你没有读过他的故事，我建议你可以回去读读他的故事，非常有趣。路德呢是个敬畏上帝、能干又有智慧的女人，难怪波阿斯怎么对她说啊，啊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，哇哦，全城都知道。在箴言31章里面，才德的妇人可在路德记里面所说贤德的女子，这两节在希伯来圣经里面是一样的。在旧约的学姐里面有个论点呢，他们说在希伯来圣经里面，箴言书后面的不是传道书，是路德记。怎么说呢？就是作为大卫的先祖，这个路德被视为是箴言31章里面这个贤妇的具体例子。哇，如果你知道路德他的故事，他是敬畏神的，他和他身边的人都过着蒙福的人生。他的婆婆拿奥米呢，他一生是非常的悲惨，但是因为呢路德对他不离不弃，在他身边伴随他，他多番经历神的赐福，在神的看顾下，他跟波阿斯结婚了，还生了俄贝德，俄贝德呢生了耶西，耶西生了大卫。那大卫呢是旧约里面被称为合神心意的那个王，然后呢神应许了将来弥赛亚要从大卫的后代而出。如此拿阿米跟路德能够在弥赛亚的家谱里面有份，你就知道他的福气是何等的大。所以在箴言31章里面不是一个清单，路德也不是每一项都做得到。那重点是什么呢？过有智慧和敬畏神的生活，这是每一个女子神希望我们能够做得到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对内我们要学习照顾家人，这个照顾是甘心乐意的。对外你可以发挥你的恩赐啊，但不是高举你自己，你可以不做生意，但是你可以发挥你自己的恩赐，你的能力。对己呢，你要爱惜自己， self care。 刚才说的这个女子她是打扮得体，注意健康的，不是说我为我的家庭来焚烧然后就没了，也不是。对社会呢，她帮助有需要的群体，也说不耽顾自己家的事。最后我问你了，那谁是才德的妇人呢？是谁呀？刚才说如果这个不是个清单，那谁是才德的妇人呢？那些敬畏耶和华的智慧女人。所以你也可以是一个才德的女子，问题是我们需要的是那个敬畏神有智慧的一个女人。那重点不是她的成就，刚才在箴言31篇里面，这个女子的业绩是在她不同的阶段里面有不同的作为，是她一生的这个记录和总结。很多时候有些的妈妈说，我现在没办法做到她现在这个成就，根本就不是来比较，不是个清单，也不是你现在这个阶段要完成的事。所以姐妹们，我们要得自由，不是一个清单来觉得我自责自卑。好了，那怎么成为一个才德的女子呢？有秘诀的， 啊，虽然我是个女人，那我也不得不向神的话语来降服啊。第一个秘诀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从圣经里面这一段非常严谨的结构和文学的修辞，它用的是个交叉的平衡法来表达经文的中心点是什么。那刚开始和结束的时候是延期的价值，一开始已经说了啊，她对她的丈夫非常的有益，然后呢家人不必为将来的担忧， OK， 一头一尾。然后中间呢就是勤劳工作啦，守事恩惠啦，无惧风雪啦，家人温饱，还有被人称赞，里面中间呢所说的都是当人得着智慧，你愿意被智慧来引导，你这个人是蒙福的，然后带领你的丈夫也因着你的缘故他是蒙福的，是中间的。那中心点是哪一节？
23。
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，为众人所认识，强调她丈夫，就是说丈夫的成就与她是息息相关的。城门口呢是商业、权贵、法律、政治的地方，是城市里面的中心区。为众人所认识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个丈夫受到所有人的尊重，你觉得很奇怪，这个女子带有能力内外兼顾的妇人，她所做的一切为的是什么？让她丈夫得到尊重。哇，很多的丈夫在微笑啊，咦，你这么大的能力恩赐都是为着我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尊重丈夫怎么表达出来呢？第一，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承担做一个帮助者的使命。在创造的时候，耶和华神怎么说？我们来读啊，1、2、3。那人独居不好，我又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在创造的秩序里面，先做男，后做女。那女的角色是帮助者。那很多人误会帮助者只是次等的，有能力的你才可以帮助别人，对吗？所以呢不是次等，那这是很吊诡的 paradox。 你成为他的帮助，那姐妹们你听清楚啊，你成为他的帮助但不代表你的人生是为男人而活。我再说，你成为你丈夫的帮助但不代表你的人生是为男人而活，你的价值也不在乎你有没有结婚，是不是你嫁得好。在神眼中男女是平等的，我们同样的宝贵，同样的得着这个救恩，只是你结婚了，今天我很辛劳的为了孩子，为这个家，我们来照顾拼命，是在履行创造的时候这个角色，帮助丈夫，建立丈夫，目的是什么呢？为的是完成神交给这个家庭的使命。OK， 我再说，你这个账命不单单是你个人的了，还有是以家庭为单位，你帮助他，建立他，是这个家庭要完成神交给这个家庭的使命，听得懂了吗？所以你是帮助他，但也不是为男人而活，你要搞清楚 ，OK？ 啊，是很吊诡的。有一个双职的妈妈，她从事新闻工作，她是个主管，很多人都觉得她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女强人，常常被问，在家里面谁听谁的？以下是她的分享，她说：“我丈夫很内向。”家中里面的大小事都是我来决定的，直到有一次我听到你们说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妻子要顺服丈夫。我在想啊想，然后认真的在主面前悔改，因为我觉得我不得不承认我开始轻看他， 然后呢对他的时候也会骂出也有伤害性的话。所以呢在15年前我改变我的态度，我生活的模式，当孩子来问我事情的时候，我会让他你去问爸爸，尽管爸爸的决定是慢了一点，以后家里面的决定我一一的交给他，然后支持他。因为我注意到一件事，当我愿意放下自己，我不再批评我的丈夫，当女人退让，这个男人会站起来的，越来越勇敢的下决定。15年之后他成为家里面真正的头。尊重是要做一个帮助者，同样的尊重也要说顺服。顺服是个态度，当妻子你尊重你的丈夫，你是在建立他，当你在顺服他的时候，你是在影响他。老实说，强悍的女人，聪明的女人，不一定可以影响她的丈夫。你唠叨，你埋怨，更不管用。圣经里面怎么说的？姐妹们，1、2、3，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。箴言31章，这个女子很能干，但她从来没有以自己的能力去驾驭她的丈夫，没有小看她，没有控制她，她依然的尊重她的爱人。所以呢，只有通过温柔顺服和敬虔，你才能赢得你丈夫的尊重和疼爱。丈夫越爱你，就越受你影响。所以呢，在我预备的时候，我也立志悔改。这个功课我学了22年，顺服。我决定在别人面前也让我老公吃零食了。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你去过我家的人你都知道了。还有呢，当姐妹们要顺服的时候，那丈夫又怎么样？丈夫们呢，你要知道你愿不愿意承担你做头这个角色。你不要以为头我就是高高在上，你必须听我的。在圣经里面顺服是怎么样的？从心里面我愿意的。头不是老板，老板是高高在上，然后说你去吧， You go You do it。 但是做头做领袖的是跟你的同伴一起来承担，一起来做，一起来奋斗，我们一同去。 Let's go, let's do it together。 丈夫们，你在家里面你是头还是老板呢？你来管我不管，你来做我不做，还是好，我们一同来管，我们一同来做。做妻子的有很多的软弱，有很多的需要。女性呢，每个月的生理期里面真的会影响她们的情绪，而且呢体力上也会比男人虚弱。有统计的70%的中年妇女有抑郁症，她们是一心一意的为家人而活，照顾付出，儿女长大了她们开始离开了，然后她的生活里面也失去了这个重心，再加一点点的病痛，很容易呢就绝望，我生活迷惑了，失去方向。在以弗所书，我们先来读这一节经文呢，1、2、3，又当存敬畏嫉妒的心。
再来，
1、2、3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当妻子你感受到丈夫有基督这个生命的爱，他会感动，感动之后他对你的顺服是甘心乐意的。所以呢，我建议在家庭里面，夫妻里面，你要多操练。第一操练的是信任，相信神所设计的婚姻蓝图。太太们，你要愿意承担帮助者这个角色。丈夫们， 你要站起来承担做头的责任。圣经的教导里面是凭信心，不是凭眼见。两个人呢，要学习以基督的爱去爱对方。另外一个，你要 think， 思念，思念你另外一半的优点。我们要多思想对方的好，我们才愿意为对方多走一步。下面呢，是个中年已婚的男人这个分享，他怎么说？啊，一个已婚啊，结婚十年的男人里面怎么说？我渴望有一个情人，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了。结婚之后，我把理想情人写在我的 blog， 然后呢，我说，我这个情人呢，他要年轻貌美、性感体贴。我顺便的发泄了对黄脸婆的不满，写得很过瘾。想不到太太看了我的 blog， 第二天太太对我说要做我的情人，她温柔的笑着说，做老婆做久了也会厌烦，不如试试做你的情人吧。啊，生活沉闷了那么久，哎，不如试试他的建议。好，当日下午太太在电话里面就说了，哎，有一家法国餐厅，浪漫有情调，我预定了两个位子，今天晚上我们去吃晚饭呢。啊，说实话了，每天吃太太做的这几道菜我都已经厌烦的反胃了，没想到哇，太太做了情人之后怎么的善解人意。好，到了餐厅，我发现我太太发型改了，换了一个淡妆，穿着个裙子，哦，好看。我们很轻松的在聊天喝红酒，爽啊。然后服务员把账单交在我的手上，一看250欧。太太呢撒娇的说，有男人让情人付账的吗？回家之后太太说，做情人呢不会常常跟我守在一起，所以呢他要睡在卧室，我就睡在客厅。第二天早上肚子饿得厉害，等啊等啊，等着太太送上我的早饭，等了半天他还在卫生间里面打扮打扮，我就问了，怎么还没有早饭？太太冷笑一声，那是老婆做的事。下一秒了，他就换了个甜美的笑容，情人买衣服是不是要男人来支付的？亲爱的，给我200欧吧。太太当情人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，我都没饭吃。第五天，我发现个更大的问题，我没有袜子穿呢，我没有衬衣换呢。太太说，情人会给你洗衣服的吗？晚上太太哼着歌大包小包的回来了，我怒目而视。太太说，你不是喜欢情人吗？情人的情调和情趣哪来的？就不是因为有闲还有钱吗？情人不用伺候你吃喝拉撤，心情就自会好，就温柔了。他也当了情人一个月，刷了我1000块的卡，然后家不像家，衣服脏了没人洗，肚子饿了没人做饭，客厅乱七八糟，唯一整洁的地方就是他的卧室。最后我对太太认真的认罪悔改，这种身在福中不知福的，我跟他说，以后我要一心一意的把自家老婆当成宝。太太想了半天，终于同意回到老婆的岗位上。啊，吃了太太做的早饭，我流下幸福的眼泪。然后太太说了，花2000欧灭了一个男人的情人梦，值，值不值啊？值。丈夫们，现在你应该懂得思念你太太的优点了吧？ think 最后 tangible 就是具体的支持来祷告。当你觉得是要埋怨要指责的时候，你倒不如为他祷告。祷告能够把我们里面一种的咒骂的心态化为是一种的蒙福的泉源。每天为你的配偶来祷告，求主保守他的心，保守他人际关系，保守他跟孩子的关系。祷告以外还有具体的行动，当配偶需要安慰的时候，你真的握着他的手告诉他不要紧，重新开始。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小孩子，一个 little boy little girl， 你们这个小孩子需要身边最亲密的人来接纳他，包容他，疼爱他。有一位104岁的老人家与他100岁的太太结婚81年，他们很穷，从来没有一起拍过照片。当他的太太穿着婚纱的时候，你看看老爷子好开心地拥抱着他的太太，称赞她多么的美丽。81年的婚姻，真情流露啊，拉着手抱着她亲吻她。各位啊，简单并不一定是最好，但最好的一定是最简单的表达，用真心具体的把爱表达出来。在箴言31章里面，这首诗有什么意义呢？你再看经文里面28到31节，称赞这个词出现了2次，然后荣耀出现了1次。这首诗呢是赞美妇人的诗歌，当丈夫当儿女们称赞她是超乎众女的这个女子，然后因为她有美好的信仰，美好的德性，她的智慧实现了，称赞她。然后在30节，她受到称赞是因为她敬畏耶和华，说明呢，一个拥抱智慧、听从智慧、处事为人以智慧为依归的人呢，你的人生是蒙福的。我也给丈夫一个挑战，第10节，请丈夫来读。第10节，1、2、3。哇，不敢读啊！再来第10节，1、2、3。
埃德的妇人和人的人找他，他的下属也正够站住。
刚才我们说了，这句话这个语气在暗示，这个奇女子在世上是十分的稀有的。很难寻，这好像你在登山宝训那个教导一样，在今世很难达成的，但是也是主给我们的设立的一个标准。所以姐妹们，我们还是要朝着这个方向来努力。但丈夫们呢，也有一个提醒的，即使你的妻子没有达到这个标准，没有这么完美，你还要接纳他，爱惜他，欣赏他。你知道吗，在箴言31章里面10到31节的应用在哪里用的？在犹太人有个习惯，就是在他们在安息日前一天晚上，就是星期五，他们在吃饭的时候，在餐桌上，就是由丈夫带着孩子们一个一个排好，站立在太太面前、妈妈面前，你要朗诵这个诗歌。什么意思呢？也许你的太太还没有完全做到诗里面的这个妇人所做的，但是犹太的传统告诉我们，这个诵读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常常提醒丈夫他有他的儿女，你要去表达对太太、对妈妈的感谢和赞美。所以呢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，不单单对姐妹有要求，对丈夫们也有要求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什么男人可以得到这一位的妻子呢？我们一同来读，1、2、3。 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，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。你希望有贤妻吗？一方面你要祈求神赐给你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你要学习做一个跟随神的人，你要追求成长，作为合神心意的好丈夫。然后神呢，定会将你的配偶塑造成为为才德的妻子。所以第一个秘诀，敬重丈夫。那第二呢，作者同样的用他的修辞的方法来表达第二个秘诀。我来给他读第三十节，很重要。一二三，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这个是把整个交叉的平衡体里面在结尾推到另外一个高潮的总结，就是这个才的妇人这么棒，是个核心的关系，是跟神的关系，敬畏神。我来想一想，一个有神跟没有神的人可以有怎么大的区别？那你先来读经文，就是有神的人，然后我告诉你没有神的人可能怎么样。好，请你们读第十节，一二三。
埋德的妇人有谁能得到她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。
没有神的女人可能是怎么呢？老倒固执的妇人谁能忍受呢？她的出现就是灾害。读十一、十二节啊，前面的那个，一二三。
她当不吸引你看吧，你不缺少利益。
没有神的女人呢，可能是她使丈夫心里绝望，她的能力变成矛盾和控制欲，只会伤害丈夫的自尊和自信。十五到十八节，有神的人会怎么样？来读。
回到黎明，他就起来，与能力素描，他的灯中夜中夜。
如果没有敬畏神的，可能他从早到晚不停工作，只顾个人事业发展，教育孩子呢假手育人，使婚姻有破口。听得懂吗？敬畏神跟没有敬畏神的人，可能是都是大有能力，但是可能结果是不一样。有一位有事业有成的太太 Carol， 她经常出外演讲不在家。一天呢，她放假陪着他八岁的孩子来吃早饭，孩子看着妈妈，妈妈你今天很美呀、啊。然后 Carol 觉得很奇怪，平常我打扮整齐准备上班的时候，孩子从来不会这么称赞我，为什么现在我没有打扮他才称赞我呢？妈妈你好美呀、啊，为什么呢？孩子说，因为今天也是属于我的，其他日子也是属于别人的。你的心里面放那个位置优先，是不是敬畏神给你的优先次序？什么是敬畏神呢？敬畏神就是尊敬你畏惧。圣经里面说得好，但在你有赦罪之恩，叫人敬畏你。当我们越经历到神的宽恕和恩典，你就会更加的敬畏神。为什么呢？你越来越感受到尊贵和圣洁的神，他竟然牺牲自己去爱去拯救我这个罪人。然后敬畏神呢，我们会以神为首，以神为中心，与神有亲密的关系。你这种亲密的关系直接影响我有能力去爱我的家人。尽管你的孩子可能是不可爱，你的丈夫不可爱，你的妻子不可爱，但是有神的能力帮助我去爱我的邻居，爱我的朋友，是才德妇人美好的根基。如果你说我没有什么大能力，我怎么做一个才德的女人呢？你的心态只要是敬畏神，在你做事之前，哎，我要想一想，如果神喜欢我做的我就去做，上帝不喜欢我做的我不做的话， 你越来越变成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女人，你的祷告功效是大的，慢慢的你里面有基督的气质在里面，你的信心成长了，然后你的属灵品格也成长了，那你表现出来了就不再一样。在三十节这个对比，敬畏神的妇女必得称赞，对比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。如果你只是看字面，你以为哦，那受是仪容是虚假的，就不应该去打扮。但是我们要看背景，要看这个对象，写的对象。年轻人很容易就是被外貌的美丽所吸引的啊。我们问过很多的弟兄，单身的时候第一个条件，怎么你对这个人有好感，一定告诉你看在眼里，我看得顺眼，吸引我的外貌，那一定有的。问题是在经文里面还要带出一个信息，就是告诉未婚的弟兄们如何择偶。如果你看前面一开头三十一篇里面，前面一到九节是教导这个皇帝怎么做一个皇，也是怎么做一个男人，后面说是个贤妇，所以如果你要选老婆应该怎么选择。经文里面提到这个妇人他会照顾仪容的，在二十二节你看他没有苛刻自己的，他从远方买来最高贵的布料为自己来做衣服的。你可以想象在城里面德高望重的一个丈夫，这个太太的衣着一定是大方得体。所以金钱的姐妹，你还要注意你的仪容，但是呢你要谨记美丽虽好，但是最终你追求的还是里面的生命，还是内在美，还是在那种永恒的这种价值，就是在诗篇三十一里面也提到我们的。我们要敬畏神，因为在做母亲你需要很多的能力，母亲的能力来源回到我们的神。圣经里面常常用母亲的爱来形容上帝的爱，也不断强调神的爱超越母亲的这个爱，也只有神的爱能够卸下做母亲的重担烦恼。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，他愿意赐你能力、智慧、鼓励和安慰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有两个孩子，大孩子过度活跃 ADHD， 所以老大呢 EQ 非常的低，老二呢有学习障碍症 learning disability， 学习非常非常的慢，所以他要面对很多他们学习的困难，很多照顾上的困难，还有就是很多亲戚朋友的疑问。他一直在祷告神啊，你不放弃两个孩子，你就教导我也不放弃两个孩子。他祷告里面求神开他的眼去发现两个孩子的独特。当孩子进到青春期要面对很多很多人际关系相处的挑战，有一天他其中一个孩子跑到他的怀中里面大哭，然后问妈妈，你为什么不像以前这样来帮我呢？因为他在外面面对同辈的那种的朋友的这种相处不知道怎么办，但是妈妈不是永远在你身边的吗？那个妈妈就说拉着他跪下来流着眼泪来祷告，求神来帮助这个孩子在神里面有能力去面对他还要成长，他还要面对的在学校在朋友中间的这个困难。结果吗？还没有结果。现在老大25岁了，这个妈妈还是很努力的在神面前仰望神给她的智慧和能力，怎么带领两个孩子到神里面去认识上帝，求神赐智慧和能力继续的养育两个孩子。所以姐妹们，无论你现在是单身还是结婚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，我们要做敬畏上帝的女子。当结婚之后我们要尊重顺服我们的丈夫，但是你的人生不是为他而活，你要搞清楚。但是我们要懂得跟丈夫一同来配合配搭，完成神给这个家庭的一个使命。 最后母亲节了，就是我们去再想一想妈妈是什么呢？妈妈是什么一个人？我从来读啊，一二三，妈妈是天还没有下雨就叫你带雨伞的人。妈妈明明爱吃鸡，但跟你说你吃鸡腿吧。妈妈是你夜伤的膝盖，因为感到更痛的人。妈妈是希望你快到长大，却又希望你永远跟随她的人。妈妈是重复劝告你十次，叫你不要这么烦，她还会继续烦着你的人。妈妈是个不会嫉妒你的成就比她自己高的人。妈妈是被你刺得半死，但当你画了花送给她道歉，她还很愿意。曾有人说，神够时间照顾每一个人，所以他创造了妈妈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现在无论你是不同的角色，为人子女的，也经结婚做妈妈的，为你自己来祷告，也为你的父母来祷告，求神祝福带领，也立志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。给你一点时间来祷告。